好惨，港人深圳遭遇取款危机，袁明光禁制令案争记者豁免，参集法官被换，香港银行业对加密货币顾虑重重，美国律师协会呼吁撤销悬赏及逮捕令。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讯，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9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和港府近年强推大湾区政策，导致中国大陆经济问题牵连香港，最近很多港人亦被银行取款难的问题困扰。自由亚洲电台7月17日报道说，经实地探查发现，在深圳罗湖，香港人常用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内都挤满等候解冻户口及取钱的人，其中大部分是香港人，各银行门外都有好几名保安看守，附近有警棍、盾牌，储户必须排队，不可自出自入。其中中国银行在告示牌上就写明，预计排队要等4至5个钟头。不少储户的银行户口被冻结，借口是疑似黑钱，想拿钱亦越来越难。中国银行现在最新规定，拿20万人民币以上最少要提前一日预约，但这个只是书面规定，部分银行每次取款限额是10万人民币，实际操作中每家银行每个分行的具体要求都不一样，基本上拿20000元以上都不能够用 ATM 机，只能够打电话预约，再按日期到柜台拿钱。自由亚洲记者尝试打电话去各分行预约拿钱，发现大部分都无法接通，而且并不是每家银行都有大额现金提款服务，即使预约成功，到现场都不一定能够拿到钱。例如在一间中国银行一家分行外，保安告诉一位香港储户，预约了亦要排队，这个是规定。有储户为取6万人民币，排了好几个钟头之后才能够进入银行，然后再被分流继续等叫号。银行里面无论普通柜台定是 VIP 柜台，都只有一名员工处理现金交易，又要再等1至2个钟头才能够被叫到柜台。银行员工还有反复询问提款原因、核对身份证明、要求签收多份文件和输入多次密码，整个取款过程约5个钟头。香港人在大陆不单止提款难，连想汇款回去都难。有多位匿名香港人透露，汇5000人民币给住在东莞的母亲作生活费，居然都被盯上冻结户口。自由亚洲引述金融学者指，连大银行都出现取钱难的现象，显示中国大陆经济已经出现资金流动性危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近期大陆民众掀起赴港跨境理财新趋势，千方百计将资金调出境外，在香港银行开户口和购买理财产品。不少大陆民众早上7点跑去香港银行排队开户口，但仍一筹难求。据绿媒界面新闻报道，在尖沙咀的香港银行，早上7点已经有陆客排队等候摆筹，但仍然是一筹难求，不少银行都延长开放时间。来自广州的陈先生表示，今年3月份去香港银行开户，主要是为了将资金兑为美金，因为他看好美金升值空间，定期存款的利率亦较中国大陆银行吸引。一名上个月单月完成了50万美金首年保费的香港保险经纪亦透露，随着经济大环境改变，不少大陆大客结束了原本经营的公司，手入边持有大量现金，保险稳健保本的特点刚好吸引了他们，美金保单又能够避免单一货币风险，因此都乐意签单。根据香港保监局数据显示，中银香港今年首季跨境客户新开立账户数量较去年第四季上升近1.7倍，其中中国大陆客户业务占比较高，而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大陆客户新造业务保费按年上升26.86倍，达96亿港元。香港律政司早前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要求法院颁令禁止公众人士在任何平台传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案件排期7月21日在高等法院开庭。香港记者协会18日发声明，指律政司已经向法庭表明，若禁制令获批， 同意加入保障记者的豁免条款，因此将不介入案件。另外，阮明光禁制令案件主审法官已经换人，最新安排改由另一高等法院法官陈建强审理。记协在声明中表示，在声明禁制令并无保障记者工作后，律政司向法庭表示，如法庭批准禁制令，律政司将同意加入保障记者的豁免条款，相关条文会豁免任何记者执行新闻工作活动时的禁制令及民事责任，包括任何记者在报道新闻及评论新闻事件时播放及引用这个歌曲，以及在香港及海外发布之新闻报道。记协指事件是在记协坚持下，律政司最终同意新增条款，并接纳记协提出的修订建议。修订后的豁免条文将明确保障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对此表示欢迎，因此记协不会在7月21号的聆讯中另作申请。另外，案件6月12号首次开庭的时候，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家信处理。陈家信因为要求律政司厘清被告身份，而将案件押后至7月21号再讯。期间，陈家信被揭发在多宗民事案件中的判词涉及司法抄袭及广泛应用律师陈词，引发外界质疑其公信力。司法机构网页显示，案件7月21号聆讯时，主审法官已经改为另一法官陈建强。司法机构回应查询时称，不评论个别案件的法官安排，个别案件由哪位或者哪些法官负责处理，均由相关级别的法院领导或负责排期的法官，在考虑一系列因素之后作出适当安排和决定。2019年由香港网民创作的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近年多次在国际体坛颁奖礼上被当作香港国歌误播。律政司6月5号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及临时禁制令，以违反国安法及国歌条例为由，禁止任何形式公开播放或展示歌曲，包括歌曲改编版本及与歌曲相似的任何创作。法庭及申请方律政司同意任何有意抗辩的人士可以在6月21号或者之前提交所需要的资料及费用，并在修饰文件后7日内提出书面反对理由。记协在抗辩期限届满当日发声明，仅针对有关歌曲在新闻工作时出现的情况向法院求助，申请增加在新闻工作方面的豁免条款，以维护新闻自由，并表示已经委聘律师致函律政司索取相关法律文件，如有需要会向法庭申请介入。另外，律政司6月22号确认收到一名市民计划针对愿荣光归香港禁制令提出抗辩。据知，该市民是前支联会主席周幸彤。虽然港府和监管机构睇好加密币，但一些加密货币公司在香港却难以找到愿意处理其资金的传统银行。据《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港府和监管机构为赢得加密货币业务发起了魅力攻势，包括取消长达数年的禁止小投资者交易加密货币的禁令，以及推出新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许可制度等。但香港很多银行仍然对加密货币业务抱有顾虑。报道引述银行人士的看法指，至少有两间在香港开展业务的全球性银行已经排除了开展任何和加密货币交易直接相关活动的可能性。另外，很多银行亦不愿意开持有加密货币交易所客户资金的账户。报道分析认为，香港的银行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加密货币会被用于洗钱，另一个大问题是银行应该怎样分析加密货币公司的风险。这些公司的商业计划往往不循常规，甚至不甚明确，这个意味着银行不能够简单地套用其他行业的风险管理框架。不过，并非所有在香港经营的银行都如此谨小慎微。今年初，香港公布了发展加密货币行业的计划后，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香港子公司同一间名为 ZA Bank 的当地虚拟银行迅速行动起来，为加密货币公司提供服务。香港警方日前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为由， 通缉许智峰、罗冠聪等八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并就每人悬红100万元。美国律师协会国安法会长埃尼克斯·罗斯17号在华盛顿发表声明，指出这个会坚决反对港区美国律师协会国安法及这个法例对人权和基本自由所构成的威胁。声明指出，警方指控八名现居海外的流亡港人违反国安法，并悬赏100万港元以获取关于他们的资讯，打压港人行使和平集会、言论自由权利和香港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方的义务相违背。声明续指，和平表达意义并不等同于威胁国家安全，这种方式的国安法域外应用更是一个危险的先例。美国律师协会呼吁港府及北京履行国内和国际法例的义务，撤销这些悬赏和逮捕令。美国律师协会在1878年成立，是全球最大的律师志愿组织，协会会员人数现时已经超过41万人。美国律师协会过去多次为香港议题发声，例如2021年曾关注民主派初选47人案，及同年关注大律师吴凯仪等人在818非法集结案被定罪。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